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请我们打开约翰三书。约翰三书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做长老的，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们再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留给我们，谢谢你给我们有健康，谢谢你给我们有时间，更谢谢你给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你话的心智。当我们一同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把这些话向我们打开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好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可以被你调整，被你改变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是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有好的学习。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老约翰来写约翰三书的时候，他当时的时间和年龄是跟他写约翰二书差不多，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称呼是一个做老哥哥的，因为他年龄已经很大，快100岁了。当时收信的弟兄姐妹的年龄都比他小，有的甚至于可以做他孙子了。所以他说做哥哥的，中文翻作做长老的。圣经里面长老最重要的概念还不是一个职位，最重要的概念乃是在主里面属灵生命成熟老练。神能够用着这样子的人，在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中间给他们带领和帮助。他写信给谁呢？他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我们如果记得当我们一同来学约翰二书的时候，二书是写给一个名字叫做蒙拣选的一个贵妇人，一个姐妹。他写给那个姐妹的时候，他就说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一个神的仆人到了他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你要知道 爱绝对不是嘴巴上随便讲讲而已的。他说诚心所爱的，那是在他心里深处所流露出来的感情。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诗歌对主说我们爱主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诗歌对主说，那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诚心去爱我们的主。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人要彼此相爱，如果不是诚心的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。那么该由他是谁呢？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老约翰所写给的这个该由他的背景如何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我们去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的记载里面，至少有记载了四个人，他们的名字都叫做该由。在罗马书、在使徒行传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有人叫做该由。我去查了一些参考书，我才知道原来在那个年代，该由是他们中间被犹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名字，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做该由。所以老约翰所写给的这个该由是谁，我们真的还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的是，他是约翰诚心所爱的一个弟兄。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他的生命、他的见证非常的美丽。我常常想，别人知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像该由那样子有见证，行在真理里面，有爱心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一生就是有价值的，就是有意义的。老约翰说完了问候他的话，下面就有一节祝福的话。他说亲爱的弟兄，当然弟兄姐妹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旁边有点点点的字是翻译的人加上来的，所以他是说亲爱的，我所爱的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这一节的圣经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，其实很少有人去注意这节圣经。一直到几十年前，在韩国有一个传道人把这节圣经拿出来大做文章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人注意这节圣经了。正好像在旧约里面雅比斯的祷告，2000年教会的历史根本没有什么人去注意它。那最近因为有一个人就根据这节圣经写了一本书，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。那这节圣经啊，在某一些弟兄姐妹中间呢，是被他们非常看重的，被他们非常高举的。他们根据这节圣经，他们就有一些教导出来了。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们说啊，你看看老约翰这么属灵的人啊，他为着他所爱的人祝福的时候，他给他祝福什么呢？他希望上帝怎么样对待这个人呢？他说我啊，愿你凡事兴盛。你知道兴盛就是成功吗？就是得意嘛，就是什么都做得好，赚钱嘛。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教训，叫做成功神学。他们说信耶稣啊，不但是有永远的生命，信耶稣在今生有很多很大的好处。信耶稣不只是罪得赦免，不只是生命改变，信耶稣啊是让你凡事顺利兴盛。很可惜，他们讲的这套神学，根据这一节圣经讲的神学是不合圣经的。 为什么我说不合圣经呢？因为他在这里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他没有停在那里，身体健壮，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到什么地步？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身体健壮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。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说我喜欢生病的。生病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有的人就在这里传讲一些道理，你只要有信心，无论什么病，上帝都要医治你，你要有健康就有健康，你要有财富就有财富。你为什么会这里疼那里疼啊？没信心嘛。你为什么病没有好？哎呀，罪没有认干净嘛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教导都不是圣经里面所有的。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个神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问题当然不在神。今天说你要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像什么样子呢？兴盛到什么地步？健康到什么地步呢？老约翰说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这句话。假如神真的听老约翰的祷告，我相信啊，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。假如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在地上的财富，你的做事的顺利，以及你身体的健康，是反映出你灵命的健康的程度的话，我看啊，有很多神的儿女啊，应该都已经得癌症快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因为今天有好多的人呢，属灵的生命真的是一塌糊涂啊，隐藏的罪恶还不知道悔改，假冒为善，骄傲自大。但是我们感谢神呢，神没有听老约翰的这个祷告，这些弟兄姐妹身体还是很健壮，事业还是做得很成功。假如神听他的祷告，你就完蛋了。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这一节的圣经啊，是有历史的背景的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所有的私人书信里面，当他们问候人以后，下面都有一句祝福的话，就是愿你凡事平安，凡事兴盛。老约翰是根据当时的风俗，用了当时人问候的这句话加上去。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，很有可能该由他的身体不好，所以老约翰问候他的时候就加了一句，你的身体也能够健壮。而且老约翰想到该由这个人，他属灵的光景这么好，他的灵命这么好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盼望，他盼望该由的身体啊，能够健康的像他的灵命那么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吗？这一节圣经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圣经里面随便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说一个人他只要属灵好，身体一定好，不是的。不是说一个人属灵好，他凡事都顺利，没有这个事。你放眼看一看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属灵的伟人身体上很麻烦的，有多少属灵的伟人他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顺利。该由就是一个例子嘛，他非常的属灵，可是他在很多事情上不顺利，他的身体也不健康，所以老约翰才在这里为他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认清一件事，一个人活在地上成功不成功，兴盛不兴盛，一个人活在地上身体有没有疾病，其实不见得跟我们属灵的光景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不是说绝对没有关系，我是说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认得，曾经有一位蔡姐妹叫蔡淑娟姐妹，这一个老姐妹住在美国的宾州，她已经被主接去了。所有去看过她的人都会告诉你，这一个姐妹 他属灵的光景如何。有一本书就是描写记录他的生命的故事，叫做 The Crane of the Dark Chamber， 中文翻作暗室之后，那个后是皇后的后，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的一个皇后。为什么要这样的记载她的故事呢？是因为这个姐妹她在病床上几十年，关在一个很黑的小房子里，她不能见光，因为一见到光她的身上会非常的疼痛。许多人去看望她，本来以为可以安慰她，反而都被她安慰了。许多人到他的面前，因着这一位姐妹活在圣灵的光中，他真能够鼓励你，他真能够提醒你，他真能够教导你。虽然他一生大半的时间都在一个黑房间的病床上度过，从人看他真不顺利，真不兴旺，从人看他真没有健康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深深的相信，在勇士里面，这一个姐妹的荣耀是难以相比的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他的安排超过我们的安排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比主聪明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就一定在长远里面都是好的事情，更不要相信成功兴旺一定就是上帝的祝福。我年龄越大，我越发现这件事情，有一些人不成功不兴旺的时候，在主的面前还挺有功用，一兴旺一成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一个人真正在基督里，要有属天的眼光，要会看永恒的价值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。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步快要死了，他非常的难过，就像你我一样，没有人喜欢死，所以他就去祷告，他拼命的祷告，他向着墙壁在那里哭。神答应了他的祷告，医治了他的疾病，让他多活了15年。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，病得医治，多活15年有什么不好？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你就知道这15年就是西西家后来把自己的家给毁了，把自己的王国给毁了，把神圣殿里面那一些所有的宝贝都被外邦的军队掳去的。如果西西家当年没有跟神赖皮，没有哭着非要多活，他这一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他是一个非常英明，他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好君王。可惜他多活了这15年，他一生都毁了。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不是我们来决定什么好，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不是我们想说我们的孩子进了好大学就是好，我们的健康好就是好，神说好才是真的好。一个有福的基督徒活在地上的心态是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你说什么我都说好，你给我健康我感谢你，你让我在病痛中侍奉你我还要感谢你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这根刺让他非常的痛苦，他3次跟神祷告，神告诉他说，这根刺要留在你的身上，不会走的。保罗就接受神的这个安排，因为他知道 这根刺在他的身上对他是祝福，不是咒诅。在人生的道路中，许多的不顺利，许多的难处，可能是我们的刺，千万不要抱怨神。多少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人生，我们才知道那一些让我们痛苦的经历，常常是神用来恩待我们的方法。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几十年跟随主的日子里，当我回想起来，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一件事，什么时候我最会乖乖地祷告，都是我最倒霉的时候，都是我最为难的时候，都是我最不行的时候，最不兴盛的时候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如果真的乖乖地常常地去亲近神，从勇士里来看，这将是我们生命中多大的祝福呢？第三节说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欢喜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弟兄到该犹家里去住过了，认识了该犹，了解了该犹的背景，了解了该犹的表现。当他回到老约翰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就告诉老约翰说，哎呀，当年你带着信主的那个该犹弟兄啊，真是好啊，啊，他的见证真是非常的美啊。老约翰就说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就甚喜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因为有机会，神打发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服侍，有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，哎，我认识一个人是从你们教会搬过来的，或者我认识某某人是在你们教会的。你知道当别人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里面蛮紧张的，因为要看他讲是谁啊。因为他如果讲这个人说，你看看你们教会这怎么是这种人呢，你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样子呢，那我就很没有面子，对不对？我就不会喜乐，我就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，啊，如果他会讲某某弟兄，哎呀，某某姐妹啊，是在你们那里信主的啊，是在你们那里长大的，哎呀，他现在到了我们这里来，他成为我们这里极大的祝福，哎，他在我们这里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喜乐不喜乐？真喜乐，甚喜乐。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呢，我们在服侍的中间最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的，就是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按照真理而行，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到外面去，他们到不同的环境的里面，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，成为祝福的管道，许多别的人可以因着他们蒙福，这真是喜乐，真是喜乐。你知道吗，一个人要跟随主，真理知识都非常的重要。一个人不认识真理，行在黑暗中。一个人认识了真理还不够，他必须行在真理的里面，让真理从你的生命中显明出来，这才是最美丽的一件事。该犹这个人真是可爱，他认识真理，并且他是行在真理中，他不是那个会说不会行的人，这很宝贵的一件事。我们的生活必须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，我们不是会讲一些道理去要求别人，去定罪别人，我们是对着神的真理有更深的认识以后，我们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给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那些引我们信主的人带来极大的喜乐。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聚集，刚好就碰到带领我的那个老弟兄，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，他就介绍好几位他的老朋友，他跟他们说，你看这个人是当年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帮助他的， 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看到他脸上的笑容，我心里面满了感谢，因为我知道，就是像我这么软弱的人，在神的恩典中，也能够给他的老仆人带来一点祝福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我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们都能够按照真理而行，也因为你们按照真理而行，让那些带领你们的人里面甚喜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大有恩典的神。求你用着这一些话，让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蒙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。